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充满感恩，因为你是那位坐在天上的君王，但同时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到你跟前，你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引导、安慰，就好像一个恩友一样。主，我们翻开你的话语，我们好愿意真的开放我们的心来到与你相遇，求你就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眨下眼2021年呢已经去到十月底了。我不知道这一年你遇到什么事情了，你经历的和你年头那时候预料的有没有不同或者相同呢？我想除了我们会有不同的经历之外，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一起经历着社会的变化、疫情带来的情况、各种的改变带来的不安，很多东西都预料不到的，你怎样去面对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这一段的经文表面上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似乎是形容旧约时代当时的一些历史人物。不过解经家普遍都认为经文其实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就是指向耶和华上帝为人设计的更加宏大的事情，圣子将会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甘愿走上十字架为人舍己，成为了一次过的赎罪祭，就让人不再需要好像旧约时代那样用牲畜来到去赎罪。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分三段去读，我们先看呢是53章第1至5节。经文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想象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他们等着的是尼赛亚的来临，可以拯救他们，做他们的王。不过经文形容的呢是很不同的，是一个很不显眼、冇样好的人，眼前的人个样不靓都算了，而且呢是没有人看得起他，连以色列人自己都看不起他。以色列人期望的尼赛亚其实一路都没有出现，所以时至今日犹太教的信徒仍然等着他们的尼赛亚来临。人很需要是见到眼前有美好顺利的过程，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不过眼前正正就不是这样，反而眼前是很凶险，一片混乱，好像第三节形容这样，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连我们都不尊重他。没有人会认为尼赛亚是会这样来到世界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眼前的情况好像很恶劣，全部都是负面的形容。但虽然人看不到，亦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耶和华上主早就有他的计划了，是在上帝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一切可以成为美好，最终都在上帝的手里面。 不過過程裏面人就很惆悵，人實在很不明白。經文形容尼賽亞的經歷，那裡說講到他被壓欺壓，在受苦的時候他是不開口，他好像羊羔被牽去宰殺的地方，又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就是這樣不開口。這些形容完全不是人心目中的尼賽亞咯。可能我們身處在黑暗當中，我們看不到上帝在做什麼呢，我們都會問很多問題，上帝在哪裡啊？為什麼他不在這裡呢？為什麼他不做些事呢？相比主耶穌在世上的經歷，人類實在渺小很多，只是小小的一場病毒，一場的疫情已經搞動全世界了。特別因為疫情很埋身，入到我們每一個家庭，影響到我們日常的生活，當前的情況就在預料之外了。你會怎樣呢？是繼續搏命祈禱，求上帝賜給我們我們心目中想要的，還是很無奈地認命，甚至迎合眼前那個的黑暗呢？或者作為基督徒，我們是否可以在上帝裏面更新我們的視野，我們在當中對生命有更多的發現，去更深體會上帝的心意呢？教會有一位的姊妹是提摩太團的 Fiona， 去年她就去了加拿大維珍學院那裡讀神學。佢咧，我最近先發現咧，佢同佢男朋友一起去啊。佢嘅男朋友咧就係我哋學院裏邊咧一位好年輕嘅童工，咁佢就離咗職，就係去維珍嗰度讀神學啦。佢哋好似我哋一樣，佢哋心裏邊咧都有自己嘅計劃，但係佢係遇到嘅一切都唔似預期咁樣喎。我哋一起嚟聽下 Fiona 佢有乜嘢嘅經歷同埋體會啊！
所以在2020年的8月尾，我就自己就去到温哥华度读神学啦。咁喺疫情嘅期间，其实我面对咗好多我之前冇谂过嘅情况。其中有三样最大嘅难关咧，对于我嚟讲。第一樣咧就係喺限制入境嘅防疫措施，本身咧係同我一齊去讀神學嘅男朋友咧，就喺機場嗰度都係被拒絕登機啦，所以我就喺好突然嘅情況之下，我要自己一個人去搭飛機啦，自己去面對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呢個都唔係我哋計劃之內。第二個困難咧就係我第一次去體驗呢個獨居嘅生活啦，就係嗰14日嘅隔離，完全唔可以出街啦，就係望住四埲牆啦，並且喺時差之下，其實喺温哥華嘅日間，其實係香港嘅夜晚，所以我喺嗰14日入面真係幾乎好少好少可以同人哋去交流啦，去傾偈啦，真係去體會嗰種真正嘅孤獨係點樣。咁第三個嘅困難咧，就係喺防疫措施之下，唔單止係生活環境、生活嘅模式有好大改變，連學校嘅上堂都要上網去上，所以好難去認識到新嘅朋友、新嘅同學。咁其實呢啲都唔係計劃之內，因為本身去外國去讀書，其實都係想去認識唔同文化，想去接觸唔同嘅人。但係現實咧，卻係完全相反。咁呢個嘅處境令到我諗到一節喺詩篇入面嘅經文，其實係好貼切，可以形容到我當時嘅感受，就係喺詩篇118篇五章嘅上一節。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咁希伯來文入面嘅急難 Metzar 係有狹窄嘅意思，唔係淨係講緊好難，而係講緊一種好狹窄嘅處境。咁我喺患难入面都原来都系一个好狭窄嘅地方，除咗喺患难之外，其实系见唔到其他嘢，未必系嗰个处境系好大，而系我净系见到个困难，所以每时每刻咧都系摆脱唔到嗰个愁烦嘅心，呢个都系好实际嘅情况。咁喺经文嘅下一节就系、是、上帝就应允我，将我安置喺宽阔之地。在困难入面，上帝可以安置人在宽阔的地方。 无论我们的狭窄的处境，还是在狭窄的感受之中，神都可以使我们见到困难以外的宽阔。
Fiona 发现她在一个狭窄好像充满局限的一个环境，但是她可以善用时间，不需要停留在狭窄和困迫那种的感觉的里面。虽然最后情况没有变，加拿大现在还是 partial lockdown，但是上帝开阔我们的境界，即使情况不似预期这样，我们的计划都实现不到，甚至连以为会拯救我们的尼赛亚都不是好像我们期望这样来到去出现。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有信心活在当下，去把握眼前的时间，去更深体会这位上帝的奇妙呢？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倾向是默认的，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没错，我们的确需要开阔我们的眼界，不过不是认命，而是去认识这位掌权的上帝，而且相信眼前虽然不是我们的想象，但是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或者我们都可以问下去，人在不似预期的情况，其实人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读下去，53章6至9节。经文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经文形容基督将会经历欺压、审判、杀害，这一切都是因为第六节所讲，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就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其实上帝可以令到一切突然间成为美好的，但是他愿意去等候，只有当人愿意谦卑下来，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归向创造主的怀抱，万事才会按神的心意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 不会强迫人，强迫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爱了。在天父的设计里面，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彰显公义的方式不是人想象那种报复，也不是杀死所有的人，如果不是我们都死了。上帝他彰显公义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让所有愿意相信的人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得到救恩，得到平安。所以上帝的义是一种前瞻性的，是向前的，不是睇翻转头数下你啊，你我有几多罪啊，而是当我哋愿意回转，上帝就让我哋可以同佢复和，同神同人嚟到去重建关系，走上呢一条充满恩典嘅路。有位好出名嘅伦理神学家 O'Donovan 喺佢嘅作品里面，佢解释咗悔罪嘅情况。他是这样讲，他说当人悔罪的时候呢，必定有一个反省的时刻，就是承认错误之后的更深一步。因为我们不单只是做错了，而且呢我们需要问我们怎样错呢？为什么我们的做的呢违反了我们相信或者知道的？我们其实很容易呢就会找到很简单的故事去解释我们犯罪的原因的，是其他人叫我们做的，是环境迫使我们做的，是一些引诱令到我们做的。但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受害者了。又或者我们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每个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犯的罪呢，其实都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经常都有很多藉口去推卸或者去责难其他的人。所有行为的道德伦理意义呢，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去诠释的。但是决定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反省是不是有承担责任，还是只是隐瞒和掩饰。我们可以利用理性上面的反思能力去埋藏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但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加脱离现实，变得越来越愚昧。这个是神学家所说的。其实认罪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动作，就好像雅各书所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彼此认罪和代求是一种互动，令到信徒可以在认罪当中经历群体那个的实在。而且要有这样的发现呢，就不可以在群体当中有批评和彼此论断，而是呢我们一起来到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亦都即係話咧，基督徒群體，我哋一方面咧必須要面對罪嘅事實同埋責任，但係同時我哋係要彰顯嚟自上帝嘅寬恕同埋挽回。經文去到53:10-12咧，俾咗我哋一個超乎想像嘅結局。不如我哋一齊讀啊！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为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老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上帝为他做的天地世界预备了一个超乎想象的结局，基督降生为人而死，超乎常人的理解。我们还说要效法基督啊，好像主耶稣这样去舍己爱人，更加是超乎想象。教会群体本身就有很多破碎，我们很容易受伤，我们小小的冲突都可以演变成彼此的伤害，都不要说为主受苦了，连耶稣基督的宽恕我们都还未学识，所以我们很难行多一步去舍己爱人。感恩的是上帝的大爱，让我们是先经历祂的宽恕，然后祂给时间、空间、环境我们，等我们渐渐明白祂，让我们人生里面在那种的吊诡、不似预期和超乎想象之间，我们可以更新改变，可以在我们很安舒、觉得自己很掂、很妥当这样的状态当中呢，你都去走回出来，你都继续沉闷、继续成长。有一个故事啊，听说是个真实故事。有一个律师，他那个的独生子，因为家里面没有其他的兄弟姊妹，爸爸妈妈自细就好锡佢嘅。这个律师嘅爸爸呢，因为佢做律师呢，佢有好丰厚嘅入息，佢可以俾最好嘅物质享受俾佢，又培养佢接受最好嘅教育。律师爸爸好俾心机教呢个仔，个仔呢从细就学识爸爸佢有一套呢係思维嘅方式，好有分析能力，所以读书都好叻。当佢大学嘅时候，有一次他跟他父母一起去别墅度假，律师呢就带了个仔去海边散步，他们一起坐在一个悬崖边 望住一個殉難嘅殉禮嘅夕陽。爸爸突然間提到冇幾耐之前被槍決嘅一個犯人，律師佢講自己非常之反對死刑，因為死囚佢哋雖然曾經做過錯事，但係如果佢哋可以完全改過嘅話，咁樣被槍決嘅人呢，可能已經係一個好人。個仔同爸爸講：呢個其實係社會公義嘅問題。律師冇同個仔去辯論，佢只係話社會應該講公義，但係亦都應該講饒恕，因為每個人呢都可能會希望其他人嚟到去寬恕自己。因為呢個律師爸爸呢，佢曾經做過法官，所以個仔佢就順口問啦，咁爸爸你有冇判過人死刑嘅呢？律師爸爸話佢曾經判過一個年輕人死刑，呢個犯人冇咩常識，佢只係由鄉下出省打工嘅時候呢，佢個身份證呢就俾嗰個老闆娘呢扣住咗。其實老闆娘佢做嘅嘢都唔合法嘅，任何人都唔可以扣起其他人嘅身份證，剝奪其他人嘅自由。當佢變成咗老闆娘佢嘅奴隸之後呢，個老闆娘對佢好差，成日都刻薄佢。有一日佢忍無可忍，就非常之衝動，佢嬲起上嚟，佢就錯手呢係打死咗個老闆娘。律師爸爸呢當時就係呢單案嘅主審法官，所以佢最後呢就按照法律呢就判咗呢個人死刑。但係後來呢個犯人佢喺監獄裏面信咗耶穌，甚至從種種跡象嚟睇呢，佢已經改變咗，佢已經係一個好人。所以後來呢位律師佢甚至乎呢四周圍去幫佢求情，希望佢可以得到特赦，不過最終都冇成功。被判刑之後，犯人嘅太太幫佢生咗一個活潑可愛嘅仔，可惜佢太太喺生產嘅時候就過咗身啦。呢位律師爸爸佢去探監嘅時候呢，見到呢個初生 BB 嘅相，諗到佢將會成為孤兒，佢心裏面好傷心，佢好後悔判咗呢個人死刑。喺呢個犯人臨死之前呢，這個律師收到一封信，律師爸爸佢一路講，一路就從佢嘅袋裏面攞出一張已經變黃咗嘅信紙，遞咗俾個仔。信上面就咁樣寫，嗰度話：法官大人，多謝你幫我做嘅種種努力，睇起上嚟我就快要走啦，但係我會永遠感謝你。我有個不情之請，請你照顧我個仔，令到佢脫離無知同埋貧窮嘅環境，等佢從細就接受良好嘅教育。求下你幫佢成為一個有教養嘅人，再唔好讓佢咧好似我咁樣樣糊裏糊塗咁樣就浪費咗一生。律師嗰個仔就問爸爸啦：最後佢點樣幫嗰個細路咧？個律師話：我收養咗佢。嗰一刻晴天霹靂，原來佢叫咗十幾年嘅爸爸呢個人呢，竟然係令到佢親生爸爸死咗嘅刽子手。呢、這個男仔跳起身，佢望住懸崖，望住律師嘅背影，佢只要伸手輕輕輕一推，就可以令到個律師粉身碎骨。佢嘅心裏面喺度掙扎，佢諗到自己親生嘅爸爸已經寬恕咗判佢死刑嘅人，坐喺懸崖邊呢個係一個好人，佢對佢自己判人死刑嘅事始終係耿耿於懷。雖然佢親生爸爸悔改之後仍然被處決，但係佢都冇權再犯呢一種嘅錯誤。如果佢親生嘅父親在場，會希望自己點樣做呢？終於佢踎低，輕輕細細聲咁樣同嗰個律師講：爸爸，天就快黑啦，我哋翻去啦，媽媽等緊我哋。個律師企起身， 佢眼角里边有一啲嘅泪水。仔啊，多谢你，我冇谂到你咁快就会原谅咗我。个仔流住泪咁样去应佢，爸爸，我系你个仔，多谢你将我养大成人。突然之间，这个男仔佢好似觉得自己高大咗、强壮咗，而且已经长大啦。因为只有成熟的人才会懂得宽恕其他人，才能够享受到宽恕以后带来的平安喜乐。这个好像一个很美满的故事，但是里面是充满了多年的挣扎。父亲他后悔，他悔改，他有行动，而且呢他将这件事情去展示，去揭示出来，来到去承担责任。个仔他学识了宽恕。弟兄姊妹，当社会不断的改变，眼前的情况都不似预期，疫情好像看不到终结，我们都被搅动，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生活环境，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挑战我们回去信仰最基本的元素，是耶稣基督他首先宽恕我们。在我们都未醒、未认识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早已经为我们受苦受死。他一点都不像人所想象的尼赛亚，但是他就成就了超乎人能够想象的事情。我相信在坚浸这么多年，我们都听不少的道理，其实上帝的心意我们心底里面是知道，而且无论环境几咁不预期，我哋知道上帝仍然掌权，我哋就相信随时都能够有突然嘅逆转，佢可以俾我哋有超乎想象嘅发展同埋结局。所以愿意困难同埋变化咧，就成为我哋跟随耶稣更大嘅动力，让佢可以开阔我哋嘅眼界。无论你今日面对嘅系乜嘢嘅境况，我哋身处乜嘢嘅地方，我们能够充满盼望来到去活出上帝的教导。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上帝，你的意念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意念。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处境，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们都愿意我们能够认定你，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到引导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不单止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落实，能够经历你，能够实践你的教导。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